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啊！当我上一次讲到说后面的屏幕我基本上看不清楚的时候，今天他不让我看了啊，所以神是听我们祷告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就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愿意一生在你的殿中敬拜荣耀你。主要我们别无所求，只渴慕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孩子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让我们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以致让我们能够行出来活出来，荣耀见证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了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阿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比较多啊，八九章啊，但是呢第八章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其实他讲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无论去到哪里神都与他同在，结果他可以击杀仇敌，带领以色列人打很多的胜仗，最后以色列人拥戴他为以色列的王经文也讲到他是施行公义秉行公义来做一个王。那我们今天主要把我们的眼光主要看刚才那一段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经文。一开始他大卫王说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看到的时候很自然想到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春秋战国三国演义，大家有没有看的应该有看吧。那基本上很多的故事都讲到一些的国家攻打另外的一些国家。那很奇怪的是，当你没有灭对方那个国家无论是他的将军还是王子都好，留下了祸患以后岂不知几年以后那个国家强大了，然后反而攻击你。所以世人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伤害，对自己的残忍，是不是那我们很喜欢的看的雷锋日记可能你们没有看我们上了年纪，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有看雷锋日记。我上次讲到其实也提过我们对待同志要怎么样，像春天般的温暖阳光雨露来跟我们都有爱，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爱但是我们一出去看到那些不幸的，我们就说你怎么不幸不幸所以我们对待敌人是什么，像严冬一样残酷的无情。那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 那些王朝新的王上来，他把旧的王朝后裔通通的杀绝诛九族，是不是那今天其实也常常看到这个现象，新的领导人新任的官员上阵了，提拔的都是他的亲信前朝的闲置都已经好了就降级更加厉害的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你送进监牢你把所有的黑材料导出来，我们就看到哇真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王在问扫罗家剩下的还有剩下的人吗，我第一个想到很自然想到就是他要赶尽杀绝，是不是没有，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原来他说要照他跟约拿单的约来恩待他的后裔他的后人。原来我们第九章看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王无论去到哪里神都与他同在，他可以战胜所有的仇敌，他对扫罗家也是跟他打仗的 啊，虽然不算是仇敌，但是也是啊 对阵的双方。他却因为他爱约拿单，约拿单爱他的缘故，他纪念与约拿单的约，以知道他要恩待他的后人。我们今天十三节经文讲到的就是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就常常看到我们世人啊，其实我们现今我们很发达哈，我们都讲金钱至上，所以我们对金钱看得越来越重，但是对友情、亲情，甚至朋友之情，我们越来越清淡。啊，求主怜悯我们，借着今天大卫如何恩待他纪念他与约拿单的约啊，信守承诺，以耶和华的爱来恩待他的后人米非波设啊，就是约拿单的儿子。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学习一下，我们怎么样信守承诺，怎么样以爱待人。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其实啊，我们可以分三段啊，因为我们看不到屏幕啊。三段的对话，我辛苦了 Andrew 弟兄在后面要跟着我的节奏。我们看到三段的对话，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第一段是大卫与洗巴啊，就是扫罗家的仆人的一段对话，就二到四节。五到八节呢，就是大卫和米非波设的对话，然后最后九到十一节就是大卫和洗巴的一次的对话。那三段的对话，按照我们经文的结构来说呢，应该是中间那一段对话特别的是这段主题的中心，讲述的就是大卫主动纪念与约拿单的约，然后他就以神的慈爱恩待米非波设，归还一切属于他的，并且常常与他一同的同席吃饭。我们首先看到信守承诺是要主动有行动，这是第一部分。信守承诺要主动有行动，首先大卫主动的想起与好友约拿单所立的约，便要信守承诺施恩给约拿单的后裔，然后他透过他的仆人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得知原来约拿单的儿子还活着，他住在这个地方叫罗底巴是亚密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就打发人去到那里召了米非波设来他离耶路撒冷大概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大卫主动的询问寻找召见米非波设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他信守承诺当中是要主动也要行动。首先要主动是他不忘承诺，约拿单已经不在人世了，就立约的双方其中的一方约拿单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当这立约的时候，当然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但是只有两个人，假如大卫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大卫主动的提出来，在他得胜以后他想到了这件事情。但大卫打胜仗以后想了很多的事情过两个星期你们看到他想了，看到不好的事情，想了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今天他纪念他跟他的好友约拿单所立的约。若不是大卫主动的来询问，主动的来寻找召见 米非波设，我大概想了没有人啊可以知道这一件事情。但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历史朝代当中，朝代的变换当中，很多新的王都是要铲除之前王的后裔啊，以前王的后裔，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也知道哈，大概大家还记得米非波设啊，经文里面有提到两次他是瘸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跟大卫家征战的时候啊，他们打败了，他们要逃跑，那乳娘啊抱着米非波设啊逃跑的时候，把他掉在地上，当时候他四岁，两个脚就瘸了。一个瘸的人，就是他活在一个担忧恐惧的当中，他不可能，假如没有大卫这样主动热情的来召见他，我相信他不可能从3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啊来到耶路撒冷来见大卫。啊，我记得啊，我小女儿她现在读大学1年级了，她大概是8、9年级的时候啊，可能没有，可能更早的时候6、7年级吧。他想，我 大概跟大家说过，他想穿耳洞戴耳环，那次我就非常的生气啊，把他骂了一顿。那我这样生气讲了以后，这件事从此没在我家里面再提过。所以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些事不敢提啊。你知道，有人把约亚丹和扫罗杀了啊，告诉大卫，大卫怎么样处理啊？处斩了他。所以这些事情没有敢提啊。当大卫一而再、再而三的问的时候，有人就把啊那个洗巴带了来啊。洗巴其实是一个恶的仆人啊，以后的讲道当中，可能大家从经文可以看得到，洗巴来见大卫，其实我觉得他是不安好心的哈，就是把这个仇敌啊，但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可以，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经文里面啊，大卫他是主动的信守他的承诺，但是最要紧的一点是他没有忘记，他打胜仗以后他没有忘记跟约亚丹的约，他没有忘记。要做到不忘记，首先要记住，记下来。我大概在讲道当中也提过这一点。我很感恩今天你们选的经文，跟我前一次，再前一次，应该是大概6月份的讲道挺吻合的。我大概是猜到你们记住了我讲的内容。我非常感动，就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追寻耶稣，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嘛。记下来的话怎么记？我常常这人很忘记事情的啊，答应了一些事情不是人家提我都忘记的。所以有一次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问一位牧者啊，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啊，他教会很多人，他很大的一个教会哈，啊，中华多伦多中华许这么多人每周来，那我问他，牧师，你教会这么多人每周来这么多新朋友，你怎么记住他啊？我们做关怀迎新的要记住这个啊，这一点很巧妙。他就主动询问那些新朋友。他有一个本子，他就记下他们的名字啊。我知道我们的迎新也有记下啊，记下他们的名字，名字不单指名字，还有他们的样貌特征、背景这样子。然后他记下来了，连续几天啊，在那一周的时候，他会为这些新朋友来祷告，按照他们的背景，按照他们家庭状况，一直到他就把这些新朋友记下来啊，所以。很重要， 我们不忘承诺，也要把我们跟神跟人所立下的 承诺要记下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感动，你有没有向神再一次立约承诺，你要立志一生的要跟随他，一生爱他，永远不变。我不知道你在小组的祷告会、团契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有没有常常有一些感动，你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要悔改。哦，我不知道你在某一天是不是某一段读经的时候神感动你，你有没有记下来，你向神向人所立的承诺你有没有记下来。那我听到这个牧者的分享，我就学习他我就有一个清单，列了一份清单，每一次我有什么承诺的时候我就记下来记下来，以知道我不会忘记。但是很惭愧求主怜悯我今天讲到之前再翻了一下这个清单，这份清单是很多地方都没有打勾的，很多事还没有完成求主怜悯。真的，我们不单只要记住，而且要行出来。所以我们信守承诺要主动，而且要有行动。有行动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践行真爱我们第二小点要讲的就是我们有行动，我们就要践行真爱。大卫他不单只是不忘记，记住了他与约拿单的约，而且他是有行动去问、去找、去召见，而且他是主动的这种的行动。一直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虽然米非波设他们是在逃难当中躲到马吉家，但是看到大卫这样主动的有行动的这样的情况，他就愿意来亲见大卫。弟兄姐妹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只说不做，我们真的有行动吗？我们的行动是主动的吗？还是牧师传道组长一再提醒你，你才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立了一些的承诺，我们没有记住，也没有行动，以知道就像我这样那个清单虽然记住了，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没有行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位高权重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他所立的约，也没有忘记真的行出来去实践他的爱米非波设、爱约拿单后人的这个行动。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游泳的学游泳的时候，我很怕水的，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去那西潮山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山，我在那里叫做一个无底潭我掉在水里面，幸亏我老爸就一手抓住我，要不然我就掉在那个无底潭里面，今天就不能在这里跟大家讲到。所以我就很害怕水的。但是我要进的那个小学呢，它是一定要大家要游泳达标，必须要游泳，因为是一个它在一个小岛里面四围都是水，所以所有的学生要进学之前都要学会游泳。那学游泳的时候我害怕怎么办呢？那老师就说你不要怕，我会扶着你，你不要怕，我会扶着你待会大家也会看到大卫一见到米非波设就说你不要怕。当他说不要怕的时候，其实我更怕，对不对医生跟你说你不要怕，打针不疼的，你就想打针会疼的是吧？你不要怕，你下来。我就看着老师真的站在那个水里面，他手伸出来的时候我才敢下去。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真的有行动，以实际行动具体的行动啊的时候，人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动，看到我们的真爱。那大家也知道哈，我常常提徐老师徐武豪博士，我常常听到他提到一件事一个人啊，这其实一个小事啊，但是他每一次都在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我就经常听他说，他就说啊，军才牧师啊，大家知不知道军才牧师？我们有他的同工嘉兴的副总干事胡军才牧师，他说军才牧师常常打电话给他，军才牧师打电话给他跟其他人打电话给他不一样啊，其他人打电话会问他有问题需要他解决问题有培训需要他做导师，有讲道需要他来讲道啊。但是军才牧师常常打电话给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就问他你现在怎么样，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没有任何的要求啊，每一次谈话他都说为他纪念啊。疫情的时候他还主动打给老师啊，问他有没有需要口罩这样子啊。其实打电话问候这些都是小的事情啊，小的行动是不是啊，我们常常也会做，但徐老师就是能够从这个小小的行动里面感觉到军才牧师怎么样的爱他，一直到他很感动常常的来说到这件事，也提醒我们。那我从 这里我也学到哈，所以我也有做了一份清单啊，有弟兄姐妹的名字，有一些朋友的名字，有一些学生同学的名字，我就记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主动的微信他们、WhatsApp 他们、打电话给他们。一开始只是一句很简单的问候啊。聊聊家常，有时候打电话是聊聊家常，慢慢这样的话我们彼此就可以建立一个深的关系，以至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分享。弟兄姐妹朋友，我也鼓励你能够常常的这样做，对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团契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邻舍，我们可以常常敲敲邻舍的门，看他有没有需要，帮他铲草，不剪草铲雪这样子。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主动的行动，对方就能够关心，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爱。弟兄姐妹朋友，我鼓励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向神求这样的名字，以知道你可以真的去关心他们。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四月底福音电影《爱偏僻》的电影原型的男女主角来到我们当中李显华、文晶晶，大家还记得有印象吗？那次他们站在台上短短的分享令到我十分的感动。李弟兄怎么照顾他的妻子，那种的行动更加让我感动。我真的那一次握着李弟兄的手差点跟他一起来哭。你知道李显华弟兄就是这个信守承诺，他因着他对神的承诺，他因着跟他太太在神面前所立下的承诺，在发生这样重大的事故以后，他没有放弃他的妻子，他没有放弃他在神面前跟他妻子所立的约，他主动的再一次在十字架下面与他妻子重订婚盟，他也有行动，日夜的照顾他的妻子。 正是因为他不忘承诺，以直到他有勇气有力量与妻子一起走过这艰难的日子，正是他这种有行动践行真爱，以直到他们在这十年当中，这一段这么长的医治当中，他们看到神的同在，神赐给他们的盼望。弟兄姐妹朋友，从大卫主动纪念与约旦的约，以实际行动来寻找米非波彻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信守承诺要主动有行动，求主帮助我们要行动不忘承诺，有行动践行真爱，让我们不忘记对神对人所做出的承诺，让我们今天就列一份清单，一项一项的按着我们的承诺，要主动的有行动的去实现每一个承诺，以致我们可以不忘承诺践行真爱。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以爱待人，供所需，添恩典，就是大卫按照他所承诺的，以神的慈爱来恩待米非波设。在第七节当中，大卫向米非波设承诺要将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他，他也可以常与大卫同席吃饭。大卫所做的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供所需，明白米非波设的需要，供所需，明白需要，让米非波设在生活上得到应得的供应，归还他属于他一切的田地仆人，还包括在扫罗家那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地位。第二，添恩典，恩慈待人，赐米非波设有更多的福分，包括和大卫一同的同席吃饭，以及他的后代可以在耶路撒冷安居乐业，不需要再待在罗底巴这个没有牧羊草的地方。供所需，明白需要。大卫跟洗巴的第二次的对话，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按照大卫的说法，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可能已经被其他人占有了，很有可能被这个洗巴自己占有了。洗巴也没有按照他的职分来服侍米非波设，因为我们看到在 米非波设的名字在这个洗巴的第一次对话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他说他有一个儿子，他是瘸腿的，就这样称呼，他没有用主人的身份。其实米非波设应该是他的主人，他仆人要为他的主人家世世代代都为仆人，但是他没有这样称呼，他很轻蔑地说他是瘸腿的，他有一个儿子，他是瘸腿的。所以洗巴没有按照他的职分来服侍米非波设。如果米非波设丧失了这一切，大卫赐给他恢复他的身份，就是明白他其实不单只是日用的需要，但他在马吉家里面他也可以生活，但是他最重要的，他是扫罗家的继承人的身份，你知道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不单只是田地，而且是你洗巴还有你家里面的种子一切的仆人都是要归米非波设所有，就是恢复了他在扫罗家作为一个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地位。 对于米非波设，他是一个逃亡的人，他双腿失去了、所以他没有生活能力、甚至后来他想报答大卫，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于一个这样毫无能力的人，大卫供应他一切生活所需，恢复他的身份、所以他很明白米非波设的需要。米非波设来到见大卫，他做了什么？他伏在地，他很害怕，他说自己连个狗都不如的人。但大卫说了四个字，这四个字真是情义并重，我是表达不出来了。但大卫说米非波设，有个感叹号，米非波设，情深意重。弟兄姐妹朋友，当我们呼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带入明白人家的需要，还是简简单单的一声称呼？他几次三番的问到扫罗家还有后人没有，他得到了一些的答案，知道他是瘸腿的，他住在偏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毫无生产的生计的，所以他知道他有需要，他招了他来，他招了他来。当米非波设来到他的跟前，他也用心的观察，看到米非波设是恐惧战惊的，他就赐他有这样的身份。弟兄姐妹朋友，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学习大卫那样去问去观察，以知道我们明白别人的需要、那大家知道我眼睛不行、我讲了，其实讲了很多次，这眼睛的问题呢，视网膜是 衰退的，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很多弟兄姐妹啊，好了没有，能够看到没有啊？我相信这是神迹啊，我相信会有神迹的。但是我能感恩的是，今天我还能开车，今天我还能看书，今天我还能看到弟兄姐妹的微笑。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希望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微笑，那就感恩了。只要眼睛不走下坡路。所以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听去观察的时候，要知道对方的需要，对方的状况。就像大卫一样，他明白米非波设他的需要，以知道他可以供应他的需要。供所需，首先要明白需要。但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华人哈，很少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人，都是啊 ，OK 啦，还好啦，感谢主了，今天我就收到一个微信，我也跟他说，OK 了，还好啊。他说Stanley 最近怎么样？我就回答 OK 了，还好了。但他没有放弃啊，他说我看到你爸在那个代祷的事项，他怎么样了？老实跟你说，我最近的心情挺复杂的。我爸是六七月的时候有肺炎、曾经有一段时间的休克、送到 ICU 里面、他生命、得到、拯救、后来回到老人院之后、现在 又有感染，或者之前的肺炎还没有清除，所以、我弟之前跟他的儿子就每天带他去医院去吊针、消炎这样子。后来、弟说太辛苦了、这天每天走这样、太辛苦了，所以、就送他进医院。送医院很难，因为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发烧，就是老人病、肺炎没有轻、 医院要接入他要跑关系，感谢主还是最后还是找到医院了啊。那医院但是他也有那些指标哈，不能就是他要医好人的这些的记录，不能让病人在他医院里面啊有什么损失，所以啊每过两个星期他就要转一间的医院，现在已经是第三间了，求神保守他吧。也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纪念他就好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太想讲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但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他的一些的妙方，我觉得特别可行，刚才也分享了。他就是找当然是弟兄了，他找一些的弟兄问他问他，不是说问他有什么需要，他问他有需要的时候通常都不答，他就问就跟其他弟兄说，我有需要，能不能请你为我祷告。那对方基本上都不会不答应的吧，当有人问你你可以为他祷告，你有拒绝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拒绝的。我想大家都不会拒绝的是吧。所以你今天崇拜完了以后，你就找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哈，你是姐妹的找姐妹，你是弟兄的找弟兄，你说我有需要，跟他主动的说你自己的需要，请他为你祷告。当然这个弟兄是很诚恳的，他也不是做假的但他真的有需要，希望其他人为他祷告。那我希望你也有需要希望其他人为你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加一句感谢你为我祷告，你有没有也可以为你祷告。哎，这个方法行啊，我也学习这个方法试了很多次，这万事万灵，我希望大家待会也试一下。所以当我们知道其他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祷告来纪念，我们就可以竭尽所能的去供应其他人的需要。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要记住，我们要记下来记下，明白了人家的需要我们要记下来，以至我们记得，以至我们可以帮助对方，或者在祷告当中纪念对方。而且呢我们也要及时我们知道人家饿了就给饭吃口渴了给水非常重要，这个明白了需要就要立即的行动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了，我前一段时间就八月份的时候我女儿撞车了，那我在群里面 post 了一些的问题问大家，有没有可以怎么处理这报废车的情况或者拖车的情况我在群里发出来了，有几个群是完全没有消息大家都忙我很明白理解。那有一些呢，有一些他有回应，他就我女儿的车在那个路这样，你知道我当时候是怎么状况？我女儿的车在那个路口，旁边有很多拖车围着他。我们父母都在上班就我们两个作为父母的都在上班姐姐在家里面。那我们要解决那个需要是十万火急的，不是去想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就好了，能把车拖走就好了。因为我们 call 了 CAA 不拒绝因为说这个车已经这样子了，肯定要报废了，他们不帮我们去拖车。所以当时候就有一位姐妹很好的就马上给了很多的信息，我们就马上处理了。感谢主，弟兄姐妹还很关心到下午的时候还提了很多好的意见，我只有四个字，不需要了。所以不需要了是四个字吧， 没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了人家的需要的时候要及时，不要等记下来了我们要及时供应解决他人的需要，可能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就找其他的人。 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不单只看到大卫是供应了米非波彻的需要，解决了他的问题，而且他是恩慈待人，添加了恩典啊。因为大卫不单只是让他有这个田产来供应他日用所需，他还答应他可以让他像王子一般的跟大卫一同的来吃饭啊。所以米非波彻称自己只是个仆人，说自己不过是一条死狗，但是大卫不单只恢复了他扫罗家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更加赐给他尊贵的身份，跟大卫一同的吃饭啊。在十二节、十四节，常常十三节他不断的来重复啊，不断的来重复他要常与我同席吃饭啊。在其实这段的经文里面讲了三次，特别他最后还提了赐给他与众子与我一同的来吃饭。不单止而此在最后米非波彻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当然了，这段的经文很多解经家就是说因为扫罗也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彻，这是特别跟历代志当中吻合，以知道我们确认米非波彻就是约亚丹的儿子但很重要确定他的身份。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个瘸腿的人，一个走烂的人，一个被人唾弃的人，一个没有生活自己处理自己生活的能力的人，到他可以安居乐业住在耶路撒冷，还有他的后裔。这就是神透过大卫赐给米非波彻的这个样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弟兄姐妹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设身处地，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好像米非波彻一样，我们其实是很无能的，很软弱的，我们其实也不能为神做任何的事情，但神就要这样赐白白的恩典给我们。那感谢主在过去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救鞋救命的活动，参与了这个活动其实这个活动 原本就是由几个基督徒发起的，他就想透过这个小小的行动来帮助远在非洲的一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只是付出一个小小的行动，把家里面旧鞋整理出来，就可以帮助那些的人可以穿上鞋，以知道他不会被那个沙士来吸血，以致他有疾病来死亡。那感谢主，我们教会不单只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在有没有图片，对，在图片当中你可以仔细看，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不单只把家里面完全新的鞋拿出来，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鞋是有标签的，就是新买的之前还有新鞋盒后来我们的 Helen 姊妹说不用盒子了，就大家就拿鞋出来所以看到大家不单只是供应这些非洲的孩子朋友他们的需要，而且是做得更多，跑得更远，把全新的鞋拿出来献给他们，以知道把这爱和祝福可以透过这个行动来赐给这些我们不认识的人。但弟兄姐妹朋友，常常恩慈待人的行动不单只是我们给对方有什么物质上的需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恩慈待人的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位俄罗斯就俄国的著名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他是一个公爵，所以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也是作家了写了很多书，我们可能也看过那有一次他出门 就走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向他讨钱，他就在身上找了所有的口袋，结果他发现出门太仓促，没有带钱，身上一分都没有。因为他也是一个东正教的基督徒啊，所以他很诚实的跟那个乞丐说，亲爱的弟兄，实在抱歉，我出门的时候太匆忙了，没有带任何的钱，假如真有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他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这样的话，很抱歉的说，但是这位乞丐跳了起来，抱住他，跟他有一个拥抱。他说，亲爱的弟兄，你给我的超过我想所求的。这乞丐想到的是讨几个钱供应他生活上的所需，但没想到面前这位富人的样子的一个人称他为弟兄，他十分感动，超过他自己所求。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的称呼，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坦诚的说话。弟兄姐妹朋友，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要添加恩典，恩慈待人，我们可能注重的是物质上的供应，但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给对方心灵的需要。就像米非波彻，他活在一个惶恐的环境当中，但是大卫给他了一个安逸的生活，不单只恢复了他的身份，给他尊贵的地位，还赐给他安逸的生活。弟兄姐妹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自己能够做得太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首先考虑，我们恩慈待人应该从心出发。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但我们就在这里停住，因为时间差不多。大卫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对待米非波彻？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而是他在长期的十多年的逃亡生活当中，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他设身处地知道米非波彻的困境，他的需要，他不忘记约阿丹与他所立的约，即使约阿丹不在人世，他也不要绝了这个恩惠，就像他跟约阿丹所承诺的。他不单只不忘记这承诺，更加的来践行真爱，主动的召见米非波彻，按照神的慈爱来恩待他。所以以爱待人，我们大家我们要记住，不单只是供应需要，更加是添加恩典。米非波彻经文不断的提醒我们，他是瘸腿的，两腿都瘸了，虽然他后来想帮助大卫，大卫有困难的时候他想帮助，但是他的仆人这个恶仆洗巴却欺骗了大卫，过了他，让他大卫就不再相信他。但是大卫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回报，以至到他供应他的需要，恩待他。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很多时候待人的时候，我们不要算回报，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我们愿意爱人更多。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的低头，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们能力，以你自己的慈爱来待人。求圣灵现在让这个人做过什么一个人的名字还没有兑现的， 主啊，我们现在就马上把这个承诺写下来，以至我们可以常常的提醒自己。求主带领我们信守承诺，践行真爱。哦，主啊，如果这个人有什么需要，我们不知道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去问，去为他们纪念。哦，主啊，当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记下来，以至我们常常会为这事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力，替这位弟兄、这位姐妹、这位朋友来祷告。主啊，他有什么需要的，你亲自的供应，也赐给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他们。主啊，你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恩待这位的弟兄、这位的朋友、这位的姊妹，不单只让他的需要得到满足，更要让他经历主啊你亲自的慈爱和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学效大卫一样信守承诺，要主动有行动，要主动不忘承诺，要建立一份承诺清单。主啊，我们要行动，有行动践行真爱，我们要定时的、随时的想要表达爱，以爱待人，供所需，添恩典。主啊，虽然我们能力有限，但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的心，以知道我们可以以你的慈爱恩慈待人。求主加力，求主带领。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了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阿们。